俄罗斯股市连续第二日暴跌，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指数星期二12月14号早上跌幅超过了 6%， 跌回到去今年2月尾的水平，但稍后的交易趋于平稳，很多实地被收复。一日前的星期一，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指数下跌了近 3.8%， 跌到去今年5月时的水平。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证券交易指数 RTS 星期一下跌将近 4%， 达到了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股市暴跌，除了受到国际市场影响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地缘政治局势变幻莫测，同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好多投资者都赶在年底之前加紧抛售手中的卢布资产。美俄两国领导人最近举行视像会晤之后，曾经一度出现了短暂乐观情绪，很快就被紧张气氛所取代。特别是俄罗斯副外长利亚博科夫刚刚发表的一番讲话，更加令到市场感到不安。利亚博科夫警告说，如果美国和北约对莫斯科所提出的保证俄罗斯安全的有关要求置之不理，后果将会是俄罗斯会动用军事手段加以回应，而接住落嚟就是新一轮的对抗。俄罗斯从上个月起针对乌克兰集结调动重兵，甚至有预测俄罗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就会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同时在莫斯科的支持之下，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针对立陶宛和波兰，亦就是在同北约以及欧盟的边境制造难民危机。稍后俄罗斯提出想获得到北约书面的担保，要求北约保证不会继续东扩，不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地区国家加入，并且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克里姆林宫的要求令到一些政治和军事分析人士感到莫名其妙的。很多批评声音都认为乌克兰本身就是俄罗斯侵略的受害者，现在普京当局竟然指控受害和弱小的一方在度威胁侵略的一方，这种逻辑荒唐可笑。还有评论认为1994年所签订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提到，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时都是五个核大国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作为交换，乌克兰交出和放弃当时苏联遗留在乌克兰境内的核武器，但作为签署一方的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入侵乌克兰的东部，俄罗斯自己首先违反和不执行有关国际协议，现在莫斯科又提出所谓的书面担保，克里姆林宫的举动同样十分之荒谬。普京当局制造紧张气氛和威胁乌克兰，这个背后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仍然不明朗的。但一些评论认为，克里姆林宫所提出的所谓书面安全担保可能仅仅是一个借口和藉口，这个可能是普京当局与美国和西方讨价还价，希望能够达成某种交易，想争取获得更多利益和好处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一些目前流亡国外的普京政权批评人士说，普京意识到美国可能希望与俄罗斯休战，不想让俄罗斯在东欧制造更多的事端，这样可以令到美国能够腾出手来到专心在亚太地区对付北京。普京因此向谈判对手不断开出新的筹码，这个就是如果俄罗斯不捣乱，对方还会给一些什么的好处呢？他们认为普京就如同一个街头流民一样，此时看准时机不断提高要价。普京希望对手让步，以及想达到的目的和希望获得的好处可能有如下几个。第一，就是要美国和西方牺牲乌克兰，向乌克兰施压，让乌克兰接受由俄罗斯解释的明斯克协议。乌克兰舆论认为普京版本的明斯克协议意味着让乌克兰修宪承认由俄罗斯武装和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势力在乌克兰合法活动，甚至让这两个地区能够在乌克兰议会拥有席位，这就等同于同意让普京向乌克兰体内植入毒瘤。普京借此可以随时随意操纵和影响乌克兰，从而能够让克里姆林宫彻底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但是一些乌克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西方让步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正密切关注各方如何在东欧地缘政治上的这一轮博弈，牺牲乌克兰会令到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立刻看到希望。美俄中短程导弹条约废止之后，俄罗斯就担心美国有可能明年会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中短程导弹，类似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抵达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宫，因此让到普京当局感到极大的压力。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虽然作为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国家更加适合部署这些导弹，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在地理上更加接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但由于北约内部的官僚程序以及北约多年前东扩时对俄罗斯做出一些承诺，目前反俄罗斯气氛浓厚的乌克兰可能比波罗的海国家更加容易，亦都更加愿意部署这些导弹，因此普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阻止在乌克兰部署导弹。绕开乌克兰穿越波罗的海通向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目前已经建成，现在正等待着认证许可以及欧盟和德国的批准之后就能够输送天然气。北溪二号能够令到俄罗斯未来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时不用用苏联时代兴建的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将会让乌克兰每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大约三分之一，达到普京惩罚乌克兰的目的。因此有分析认为，普京借助在东欧制造紧张局势，想施压欧盟批准北溪二号尽快输送天然气。此外，如果俄罗斯一旦真是开战和入侵乌克兰，通向欧洲过境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自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到那时北溪二号管道将会成为取代乌克兰的一个选择。如果以上所提到的这些目标无法达到，俄罗斯接着下来的举动可能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独立地区，那就如同俄罗斯现在承认应属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独立，但这两个地区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一样。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为此俄罗斯已经开始准备并发出一些警告信号，在没多久之前举行的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的领导人都被吸收加入了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最近几年仲向乌克兰东部这两个地区大量发放俄罗斯公民身份护照，同时让这两个地区在经济上与俄罗斯更加密切整合在一起。为了防止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区后招致乌克兰报复和反弹，俄罗斯此时集结重兵可以达到威胁乌克兰的目的。在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普京正试图打造新版本的苏联帝国，很多分析人士都说乌克兰普京的这个梦想就无法实现。随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和西方脚步不断加快，俄罗斯权贵阶层认为俄罗斯不单止会彻底丧失乌克兰，乌克兰甚至会成为俄罗斯身旁的一个麻烦。普京和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都分别发表专门文章论述乌克兰议题，其中特别提到绝不会允许和容忍一个与俄罗斯敌对的乌克兰在俄罗斯身旁长期存在。但加入北约和欧盟目前已被乌克兰写入宪法，莫斯科显然无办法阻止乌克兰与俄罗斯走上不同的道路。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说，只有加入北约才是对乌克兰安全最好保障。他认为普京胆敢入侵乌克兰绝不会占到任何的便宜，他是这样讲的。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развернулась кровопролитная война с десятками тысяч убит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гибли граждане Украины. Мы видим.
索斯金话，乌克兰本身并不想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因为这将会非常血腥，会造成几万人伤亡，乌克兰不想令到自己的子弟这样送死，但是普京政权可能对死几多人不是太过在乎。2014年之后，乌克兰一直认为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当传媒大量讨论俄罗斯再次集结重兵时，乌克兰社会却对此的反应却异常平静。 當地的房地產價格仍然繼續上升。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最近呼籲西方不要對俄羅斯讓步，更加不應該拿烏克蘭與普京當局做交易。他還呼籲北約應該接受烏克蘭。波羅申科說，普京的短期目標是在烏克蘭內部製造不穩定和混亂，在外部持續保持壓力，最後征服烏克蘭。但普京的長期目標則是讓烏克蘭最終徹底喪失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